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Hello 你好我是 Alina 很多人听过地中海贫血症那其实真正了解过它的人并不多在东南亚地区包括马来西亚这个遗传性的疾病其实也并不罕见但是有不少人还是觉得它跟普通的这个贫血啊其实是一样的甚至不知道自己可能是基因携带者所以今天 TFM I ask you 特别邀请了沙拉越地中海贫血症协会的副主席 Amber Chong来和我们聊一聊 Hello Amber
Hello 你好
Amber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就是很多人听到地中海贫血都会以为只是普通的贫血为什么这个观念其实很危险
其实贫血给人们的感觉就好像很普遍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补铁就好了身体吸收了足够的铁就有血但其实地中海贫血症它是一种遗传性的血液疾病它不像是普通的贫血是可以补铁的正常的身体它可以吸收铁然后帮忙造血但是地中海贫血症患者本身它就缺乏这个造血的功能所以补再多的铁还是一样不够血所以补铁是错误的观念它反而会造成我们身体里面的一种负担所以我们本身必须搞清楚而不是听人家说这个好那个好
我觉得这一点呢真的是很重要哦因为要不然的话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然后刚好就是可能一岁了之后啊你发现到说哎，他脸色很苍白就好像今天 Amber 其实也是这个地中海贫血症的患者哦所以真的是其实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就会危及到生命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想问问 Amber 哦地中海贫血呢其中一个很容易被忽略掉的地方是很多基因携带者平时他们看起来都很健康这种没有症状的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大家都会觉得贫血这个只是稍微的不够血
对
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很轻描淡写的意识所以很少人会主动去检查自己到底有没有贫血就像我的爸爸妈妈之前他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病更不知道自己是携带者等到孩子出生以后才发现是重型地贫那个时候对整个家庭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最大的影响就是没有警觉性很多携带者其实跟普通人都一样他们没有不舒服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运动所以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很多携带者往往不知道自己是携带者，除非有特地去做检查。也就是说，一个人健康不代表他的下一代就不会面临有严重的疾病。
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Amber 来到节目上和大家分享就不要认为说啊，我只是携带者啊，没有症状那我接下来的下一代我的孩子呢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因为其实这些呢都会间接的影响到生命危险啊，而且也会有看不到的一些压力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很多年轻人其实都觉得自己健康就不需要做一些检查了嘛那为什么你认为婚前或者说年轻时期做于筛检呢其实是很重要的
现在很多疾病都很普遍不一定是年轻就健康不是等生病了才去处理如果我们可以提早知道才有能够做选择的机会婚前或年轻时筛检并不是为了贴标签而是让人对自己的基因状况有知情权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是不是携带者未来他们在婚姻生育计划上面就有更多的准备而不是等怀孕甚至孩子出生之后才面对现实这往往会让人很难受其实做父母最大的心愿他们就是要看着孩子健健康康长大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未来想要结婚或者生孩子的人都应该去检查
我认为很多的人可能没有这个意识哦，就是婚前我需要做这个筛检然后也没有想过说哎，我可能是这个地贫的基因携带者所以可能间接的就影响到了接下来的就很像 Amber 一样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所以除了 患者本身，其实我们都知道整个家庭也会受到影响的，就是如果你家里真的是有地中海贫血症的这个重型的患者，那想要问问 Amber， 你觉得说社会比较少看见的压力其实是什么？
家长可能要长期请假带孩子去复诊，承担医疗费用，担心孩子未来能不能正常生活。兄弟姐妹有时候也是因为家庭重心长期放在患者身上而产生的心理落差。还有一种压力是内疚感，很多父母会不断地责怪自己把基因遗传给孩子，这种心理负担其实是外人很难理解的。我之前也是听说过沙巴有一些家庭知道了之后还是会继续生孩子，甚至一个家庭会有5个重型地中海贫血症的孩子。曾经有一位香港的病人告诉我，他是家里2个重型患者，他也曾经埋怨过父母为什么已经知道了然后还继续要生下他。这些故事其实很真实，也反映出地中海贫血症它不只是一个医疗的问题，它还会涉及到家庭关系、情绪压力，甚至孩子长大后的心理创伤。身为沙劳越地中海贫血症协会的副主席，我其实非常感恩这个协会的成立，因为它真的帮助了很多地贫的家庭走过最困难的时候。以前很多重型地贫患者需要长期输血，然而长期输血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的铁质过高，如果体内的铁质过高存留在身体里面的话，它会慢慢的伤害我们的心脏、肝脏和其他的分泌系统，所以病人他们必须接受排铁治疗，就把体内多余的铁排出体外。然而我们需要有一种药物叫 Desferre， 这种药物需要长期使用，可是在那个年代的费用实在非常昂贵，普通家庭都负担不起。就是因为这样协会才会成立，然后帮助病人减少负担。那个时候协会补贴了90%的费用，病人一盒只需付10令吉就可以买得到。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和争取，如今政府也已经承担了所有相关药物的费用，大大的减轻许多家庭的经济压力。
是，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里还是会问，地中海贫血症到底是什么？然后重型的患者他们需要经历些什么？所以就想要问问 Amber，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在知道自己是这个重型地中海贫血症的时候，你每隔多久需要输血一次？
我每隔3到4个星期都要到医院输血。
是，所以以前小时候的话都需要可能爸爸妈妈花时间带你去输血是吧？
对，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不是一个人的这个责任而已，而是你可以看到整个家庭都必须要为这个孩子付出。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来问问 Amber， 学校或者是社会对于地中海贫血的这个教育，你认为说还缺少什么呢？
很多人只是在课本上看过地中海贫血这个词，可是他们却不知道在亚洲尤其是华人社会其实并不少见，也不知道携带者可能完全没有症状。在马来西亚其实从2016年开始就有为 Form 4的学生进行地中海贫血的筛检措施，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可是问题是很多学生他们知道自己是携带者后，却未必有人能够给他们一个专业的咨询。他们可能会觉得很害怕、很无助，也很不明白地中海贫血症携带者它代表的是一个什么含义，然后也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这些疑问如果没有专业的人士好好去解释，他就会陷入一种很错误的资讯，然后自我否定。所以我觉得真正缺少的不是检查，而是检查之后完整的教育和辅导系统。
是，就是检查了之后，你应该要知道怎么样的去寻求帮助。然后我们现在都知道嘛，有沙拉越地中海贫血症的这个协会，它能够更好的去帮助，无论你是携带者也好，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是重型的患者。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想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问一问 Amber 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
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去提高这个意识，主动的去检查，然后把伤害降到最低。携带者他不是等于说不能够结婚，也不等于不能够生孩子。最重要的是双方愿意了解，愿意面对，并且做好准备。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现在很健康，所以不需要检查，因为有的时候一个决定不是影响自己，也会影响未来家庭与下一代。
所以还是要在结束这一个访问之前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就是无论如何都好，现在呢我们都必须要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婚前做一个筛检，看看自己是不是这个地中海贫血症的这个基因携带者啊，或者说如果你们接下来希望说可以有自己的孩子，那其实我觉得做这样的一个筛检呢，对于未来的就是你的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一个做法吧。那今天呢还是非常感谢 Amber 的分享，也希望说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去重视地贫，真的不是我们所谓的那种普通的贫血症而已。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 Amber 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你。